啊，谢谢牧师，还是蛮紧张的。那我先做一个祷告吧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您拣选我，使我今日能够受洗。求主能够赐给我一个智慧的口，让我讲出我应该讲的话，并且有勇气呢，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罪。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我的家很幸福，因为爸爸妈妈和姐姐都非常的爱我，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的宗教信仰。我觉得我生命中都还是蛮顺利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碰到任何的挫折，然后就考上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大学。但也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呢，我发现问题出现了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因为离家很远嘛，我发现忽然间没有人关注我了，老师不认识我，叫不出来我的名字，然后同学们的关系都很一般，爸爸妈妈也在千里之外。于是我发现很卑微，对，就一种非常渺小的感觉时常在侵袭我的心里。那另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不知道该追求什么。就是我一贯的追求就是我要上个好大学，那么现在好了，我可以上个好大学了，但是剩下来追求什么呢？我开始变得很迷茫，于是就开始凭着感动来做一些选择。第一个感动就是，也许我应该为了父母的期望来好好读书啊，所以好，我要好好读书。所以我是这样做的，我不参加任何的班里活动，然后我也不愿意把时间分享给同学们，跟他们相处，我就是一个人在自习室里闭门造车式的学习。那么好，这种情况下结果却很不理想，我付出了很多力量投入在学习上，但是成绩很糟糕，然后我觉得很沮丧很打击，因为我花费了很多力量来做却做不好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很没用的样子。再加上这种情况又没人能够帮助我，我不知道该向谁去说，谁能够给我力量让我胜过这些事情，我便 totally 就非常的沮丧。然后在一些很偶然的场合，我接触到了校园里边的一些音乐人，弹吉他的同学，我忽然发现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做好，而且很快真是这样，在很快的时间里边，我就成为了校园里面的吉他高手。然后确实想，我可以写歌，我可以演出，我可以交很多朋友，甚至教我弹吉他老师也很器重我。我一下听到了很多的掌声，然后我就觉得啊，我满足了，因为有人关注我了，我觉得我好像成功了，我真的是很了不起。但是有的时候当我回到寝室，我也觉得很不安，因为我发现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是背着书包从自习室回到寝室，我是背着吉他唱完歌回到寝室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我心里边只有两种力量在挣扎，一种就是说我应该好好学习，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应该好好享受生活，好好享受大学里边一种快乐的环境等等。于是这种挣扎意在我心里边持续着，大概过了两年的样子，直到有一次呢，我在一次很大的校园音乐队比赛上，那次乐队比赛我表现得非常出色，在台下众多为我加油助威的女生当中呢，有一位就是成为了我的女朋友，现在又进一步成为了我的老婆，就是我们的方洁平姐妹。她在当时呢就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了，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她就给我讲了四个属灵的原则，向我传了福音。但是我听到福音的第一反应呢，是相当抵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吧，在中国刚好有一个法轮功邪教组织被取缔，正好是全国上下都是在喊打击邪教这么一个声势下，我接触了福音。然后我发现他们聚会的场所吧，居然都是一些很隐蔽的地方，就是像一些人的家里，或者就是一些很不公开的场合。然后我觉得心里边觉得太怪了， 我心里边就说我不要陷进去。于是当有人挑战我的时候，问我要不要信主啊，我说我要再考虑考虑。实际上我心里说我不要。但我的女朋友是基督徒啊，我是可以说啊，那你信你的吧，我们互相不干涉好了。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那么样的在意，他居然就是为这件事情要跟我不再继续相处了。那就在我们分手那天晚上，他就是要分手了嘛，但是他却告诉我一些，跟我说了一些非常打动我，让我感动的话。他让我之后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在乎我的女生，很为我好，而且能够理解我。但是呢，他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。我回去我非常的痛苦，然后我也在想，她是一个很好的女生，哎，成绩也非常好，为人处事也没有说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地方，但她就信了一个很奇怪的宗教。关键是我好像没有认真的研究过她信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，我就在第一时间把她拒绝了。她关心的东西我没有去关心，我是不是拒绝的太早了呢？所以打这里之后呢，我就愿意去多研究一些基督教的一些知识，我就开始读经了。但是我读经的最初的动力呢，是要用圣经的原则去跟基督徒们辩论，是要说服他们，说服他们的理论有问题。然后我也去参加一些团契啊，就是查经班等等，就是校园团契这种。但是我当时的信仰状况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我可能相信有一位神，因为从小到大有些很多事情很奇妙，不是一些常理所理论可以解决的，我想可能是有一位神。但是我心里边这位神，他就是耶稣基督吗？他就是圣经所记录的这个神吗？我不敢肯定。然后这种时间持续了大概几个月，直到前年的十月份，一位叫何天泽的博士来到我们那里，给我们做了一些精彩的讲道。他的题目就是进化论与圣经的对比。他在讲道里边列举了很多的图片和一些考古学的材料，向我们证实了到底是进化论更科学呢，还是圣经呢更有事实依据。在我的面前，他陈列了很多的图片，让我实实在在的看到，哎，原先我认为事实科学的，但是没想到它里边有很多的主观臆测，他想当然的把一些理论就加进去了，但他理论找不到依据。那圣经呢？圣经说各从其类，就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很多证据，就实实在在的有很多图片在我眼前，让我在想了，那么我认为有一位神，那么这位神的作为在被圣经所详细的记录下来，而这些证据是我们只要花力气去寻求就可以找到证明的。只是我以前太过想当然的认为那是迷信，我不愿意去想，我不愿意寻求。但事实上何天泽博士去寻求了，他找到了一些证据。于是在那天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要寻找的宗教，不是宗教，是一种信仰，是一种真理。所以在当天呢，我就做了信主祷告。对，当我信主之后呢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就是我的小女朋友呢就回到我的身边，然后关系呢还越来越好。但是我们也仍旧有很多的问题。一个问题就是说呢，就是当时已经快毕业了嘛，我的女朋友学习特别好，她是打算要出国的，现在都做好了一切的准备。但是我呢，我被保送在国内的一个研究所读研究生。但我们将来能够在一起吗？我们未来是怎么样的呢？都很难说，我们也很惆怅。也就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更多的仰望到了神。从现在看来，也就是神在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开道路，是我们自己凭手是不能做到的。对，现在的情况就是我毕业以后，毕业之前做了一篇很好的毕业论文，然后之后呢又毕业又结婚，现在呢又之前又办了出国的一些手续，以 F2 的身份呢现在来到了美国。但是之间呢有太多难处，我不知道一点点说不完。就是因为我是一位保送的研究生，我占了一个保送的名额，在国内呢想要出国是很难的。 在我身边有很多例子，他们跟导师或者跟学校闹得很僵，最后也没有出成果的例子 大有人在。那我觉得是上帝给我开了道路。在我离开准备办好出国手续要跟导师说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的矛盾，我觉得是一种背叛，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答应。但是最感动的事情就是说，我导师跟我说，他说没关系，我也希望你有个好的将来，然后他就把我放出来了，甚至他还愿意帮我写我今后申请学校的推荐信。对，就是神的作为，他才给我开道路，是我自己不能做到的。来了美国之后呢，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神都是在关注的。比如说我们搬家时候箱子就丢掉了，很多衣服在里边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就祷告，但之后箱子就在很奇妙就找到了。很多很多大事小事，通过这些事情我感受到神是存在的，我不再是一个没有人关心的人，而是有一个人在那里，不是有一位神在那里永远坐在天上在聆听我的想法。对对，当然这个我随着信主的时间越来越多呢，我发现主并不是光给我一些恩典，对，他还让一些从他的话语里面告诉我，他说我需要不仅要领受恩典，还要按照主说的话来做。这就让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以前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现在看来是违背主的话的，违背主的教训的。我想这就是罪吧，因为罪就是不听主的话。比如说以前我都想当然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我认为以前在寝室里睡睡懒觉啊，旷旷课呀，偷偷懒呀，也许是不太好吧，但是也蛮正常的嘛。但是主是这么教训我们的，他说手懒的要受贫穷，手勤的却要富足，诸般的勤劳呢都有益处。对了，那么我就听了主的话，我就勤劳致富了吗？那么实际的情况是，直到现在呢，很多的情况下，并非是我真的很累，我真的很需要休息，相反是我就觉得我身体躺着很舒服嘛，那再多睡一会儿吧。结果起来一看，哎呀，怎么已经中午了？有的时候并不是我自己很忙，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家务，但是我就愿意把这些事情。还是别人去做吧，还是老婆去做吧。我并没有，过去我可以说我不认识主，我没有知识，但现在我没有借口，我是一个罪人。还有比如说过去吧，我都是比较自私，就从我这个学习上就看出来，我可以不愿意把我时间分给别人，那么金钱呢也一样，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金钱或者精力啊花费在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上。哎，我在想，其实我也很忙呀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呀，那我也不是很富有啊，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但是主这样说，他说有失散的却更增添，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，好施舍的必得饱食，追求虚浮的却是无知。所以我把所有的上帝给我的东西呢，我都把它当作是自己的，我要把它看起来用在自己身上，这种方法就是自私，就是一种罪。还有就是我过去常常很骄傲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我如果考试考得很好，我会说是我很用功，我上台演出很成功，我会说太有煽动力了，简直是每次演出成功我都浮在天上，我第二天走在路上，我会很期待的张望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多看我几眼，但是我看到的是一张张就是行色匆匆的脸，都在为学习奔忙的脸。然后我的骄傲之后呢，就是很强的失落感，就在一种自私就在一种自大和自卑之间来回震荡了多年之后，我看到了圣经上说，他说谦卑的人有福了，圣经还说，他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子，那么建造人就枉然费力。我从前从没有想到过把我这些事情要归给神的，但是我把他们归给自己，也许我归一小部分给我教我弹吉他老师，给我的同伴们，但是我很骄傲，我都把不该属于我的东西攥在我的手里边。 那么直到今天呢，我想这种罪性还是没离开我。就拿做的得罪见证来说吧，如果说错了，我会说，哎，今天真是丢人死了。如果说好了呢，我何尝不是希望大家能高看我几眼呢？对，所以我是个罪人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还就是我以前认为有的时候谎言是不可避免的。就比如说我去签证的时候，签证官可能会问啊，他说你将来会不会留在美国呀，或者说你到美国后会不会上学呀。这个问题我们也很聪明的，我们可以去网上寻找一些最合适的答案来骗取签证官的同情。像这一类的问题，标准答案就是我将来一定要回中国，因为我爱中国，如何如何，很长很长一段。然后那么你将来要不要在美国学习呢？因为我是签 F2 的嘛，就是签陪读的。标准答案就是不要在美国上学，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家庭主男。但我当时 take it for granted， 我没有想到我应该不是这样说。我认为我不这样说不就签证不成功了吗？我就陪不了太太了。但是现在我在想，我那样做的话，我就是在撒谎，我就是没有在按照我自己的心里的真实想法来回答问题，我就是在犯罪。对了，好了，我想我的罪太多了，大家原谅我。如果我一件一件的列举下去的话，我想我的受洗礼要延续到明年了。那么我觉得这些罪呢是必须要除掉的，因为它让我跟神之间隔绝了。每次当我睡懒觉的时候，我起来都觉得，哎呀，自己怎么这么差劲呢？今天的任务，今天的计划都所以最后都没有按照计划来做，一天到晚都生活在自责之中。我甚至不愿意来祷告，我甚至不愿意来亲近神。我觉得我太无言以对了。是这些罪不除去呢，我没有办法来到神那里。我如果再继续这样做下去，也许有一天我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会说，哎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呢？所以我要悔改。圣经上也告诉我，他说在我成为罪人以前呢，神就为我的罪预备了救法，他让耶稣基督呢钉在了十架上，为我的罪呢付清了赎价。对，神还说，他说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对，所以感谢神，他给我预备了救法。我有信心能够改好我的罪，但是我现在的真实情况是，我时常还是一步一步的做一个循环来陷在罪里。对，但是我有信心，我相信不是凭借我自己，而是凭借神的力量，我能够慢慢的越来越好。我愿意在任何的事情上让神能够锤炼我。好，求神继续保守。我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